回答一个问题，就大家都在问的。那么既然科学和信仰不是一个同一个范畴，科学不能够证明神，也不能否定神，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提到过要证明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关于神，人所能知道的原已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啊，就不是说我们非要知道耶稣我们才知道有神，实际每一个人，我今下面还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神的灵，所以人就想当生下来就知道，应该知道有神。同时呢，保罗还清楚地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保罗这边就用个理性的一个推理，啊，虽然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见到神的创造，就知道有一位神，就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在这座大楼哈，这么好的一层楼，我们一定想到当初的设计师、建造师是很高明的，但是我没有见到，对不对？所以就见到他的创造物，见到他的作品，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神。今天对神的存在也是一样。那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对神的创造的认识，现在很多的科学家重新回到圣经的立场，尤其现在的天文学啊，这个高能物理啊，就是现在的宇宙学的进展，让很多的科学家重新看到了神的手。过去我们说我们看见宇宙的奇妙，我们说那宇宙就是这么奇妙，宇宙本身就是永恒的，它也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也不需要有神的观念。如果过去这样说还有一点根据的话，那今天这样说已经不行了。因为经过20世纪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今天目前对宇宙起源里边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学说就是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因为它有内外的很多的数据，而且呢从60年代开始发现了，好像已经发现了现在大爆炸以后留下的余波辐射背景。那么今天将经过原子加速器啊，做了很多的试验，根据大爆炸理论的计算，那么核聚系得出的试验的结果也相符。那么后来到了90年代的初期，一个大的人造卫星升到太空以上去以后，就发现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辐射，黑体辐射就是一个爆炸留下的这个辐射的背景啊，众多的数据，所以现在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被很多科学家所接受。那么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就表明宇宙是有开始的，就是因为宇宙的开始就是一个原始的奇异点的爆炸产生的，那就是在爆炸以前没有宇宙，所以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既有开始，将来也有结束，所以宇宙中的一切的规律，一切的奇妙都是受造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观点呢，我们就会问，那谁造的呢？当你思想往后一引申，神的观念，造物主的观念就出来。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宇宙想成是永恒的，一看见大自然这么奇妙，我们也感叹啊，美丽的大自然，可一到大自然思想全都结束了。在我们的思想中，大自然就是第一，今天看了这个第一已经，大自然不是第一，大自然是受造之物。所以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神的观念是越来越清楚，而且大家知道今天高能物理天文物理学的研究发现，怎么一个大爆炸，今天就是你想，我们想一爆炸就炸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怎么会一爆炸就炸成这么一个有序的宇宙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起码有20几种关系，一定要调控得非常好才能够成为今天的宇宙，其中任何一个关系除了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你们看一下，太多了哈，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得那么清楚了，就在其中1、2、3、4，你跟他讲到这个强赫兹力的常数、弱赫兹力的常数、吸引力常数、电磁力的常数等等，
对吧？很好。
后边一直讲下来啊，一共二十几种，其中我给你们讲一种就好了。比如说第七，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数目的比较，一定要很要调得非常的准确。要调得什么准确？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宇宙间的质子和电子的数目稍微变化大一点，比如说质子稍微多一点，正电荷就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宇宙的电子数目比现在的再多一点，那负电荷就会太多。任何情况，这个情况出现，那么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这时候宇宙就不可能形成。所以呢，在宇宙中，他们科学家计算正电质子和电子之间数目的比例啊，误差的范围非常小，一定要精调到什么程度呢？误差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一。大家有没有概念？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很难有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天文学家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叫10^37次方呢？就是把美国一毛钱的那个小硬币铺在北美的大陆上，啊，美国加拿大全铺满，铺多高呢？从地球铺到月亮这么高，啊，整个北美洲这么大一块平方面积，高度是从地球到月亮，整个这一个大堆儿的数目，大概就是10^37次方。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就是从整个北美洲这么大一块地方，从地球到月亮这个高度，去拿出一块硬币来，把它涂上红漆，然后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你就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个涂红漆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概念。那有的关系要精调到10^55次方分之一。这根本不是人的手能够做得出来的，也绝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所以今天很多的高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重新回归神，看到神的手、神的大能。所以今天在天文学的很多的科研论文里边，都是智慧的设计、神功辅导啊，都是这一类的词眼了。你看的好像是在神学词，好像是神学论文，是实际是天文学的论文。看见这是神的手，造物主的手。另外大家知道，原来我们都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对吧？可是今天整个进化论，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开始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几乎到现在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走不下去，因为缺少证据。过去我们所依偎的很多的证据，今天看来都没有用。而这达尔文他本身在物种本人在物种起源里边，他也感到很困惑，所以他在物种起源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啊，就是他这个进化论的难题，其中有一节叫做精妙器官的形成，就有一些很多精妙的器官他觉得很难解释。你比如他就提到眼睛，这眼睛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啊。他说眼睛有这么多部分组成，有眼睑、眼毛，有红角，还有这个角膜，有这个视网膜，有晶状体。他说你怎么能够想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在进化啊？突然有一天大家都进化的这种一装就装一只眼睛，他说这个实在是很荒谬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相信眼睛是因为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的进化，结果突然进化成一只眼睛，那是最荒谬的。这达尔文自己说的。所以后来他发表物种起源以后，他私下给朋友写信，他说每一当我想到眼睛，我都感到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而是创造的证据。你们看看这个眼睛，这是我在一个医学书上一个图，有的能翻译成中文，我翻译出来了。你看，就光这眼睛有多复杂，有多少部分？我且不说眼睛和中枢神经的联系，啊，因为它接触信号以后，马上就到中枢神经，马上就返回回来了。就有一个黑眼一闪，马上就眨眼睛，1%。这个都不用说了，就从眼球本身，你看多复杂。 大家能够相信，就是眼睛都是各个部分一点一点进化，突然那天装成一只眼睛吗？达尔文都信，我们还达尔文都不信，我们还信？你说感不感到恐惧啊？真恐惧啊！有了眼睛不认识神，哪有神啊？看不见了，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神给我们这么一双奇妙的眼睛，竟然我们看不见神，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想想，人的器官的精妙只是眼睛精妙吗？每一个器官都非常的精妙，你说大脑精妙不精妙？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哪一样不奇妙？神经系统差一点都不行的。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些都是自然进化的？而且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这个中学的教科书里边有这么一个图，还记得吧？说这个人的胚胎啊，跟鱼是一样的。这个在所以在生物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就是说在个体发育中重演系统发育啊，就是在一个人个体发育当中，就把整个进化的过程全都演出来了。这个图大家注意哈，这两个红框子，说这是鱼，这是人，第一期胚胎。你看人和鱼是一样的，都有鳃，都有尾巴，就到第三期以后，鱼变成鱼，人变成人。所以呢，这就证明人是从鱼变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我想没说错吧哈。但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图有问题，因为英国的一个人类胚胎学家，他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人类的胚胎，从来没有发现人的胚胎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图是德国的一个生物学家的海克，他画的，就是全世界家喻户晓，他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呢，他就联合了17个单位的科学家，用了50种脊椎动物来做，最后证明根本就没有第一期是像这样的人。所以后来他们在1997年的美国的这个胚胎学报和解剖学报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就证明这个图不对。然后他们就回去访问德国当初海克所任教的大学，德国的金纳大学。他们到了德国又发现很奇怪，德国的境内的生物和教科书从来没这个图，都是在德国以外才有。为什么？因为当初在海克画这个图的时候又发现有问题，他完全根据记忆画的，然后呢大小可以相差10倍，随便乱画，所以当初他是认了罪的。所以在德国从来没采取过这个图，但是从1904年开始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用了以后，因为知识进化论，所以大家争先恐后都用。那实际的图是什么样的呢？人类的第一期胚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这样，这是人类的第一期的胚胎，是这样的。你看里边有脊椎，有内脏，有手，有臂，然后有腿。他为了要表明人类的第一期胚胎跟鱼一样，所以他把手臂啊，把内脏全部挖掉，然后把尾巴再延长，就成这个图。到今天我们上到收编还不知道，还说我们人也是有尾巴的，就从这儿来。就这个图是已经欺骗了我们100多年。所以现在大陆的有关方面也知道了，所以他们下决心说尽快要从大陆的生物学教科书里面把这个图去掉。所以我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所以进化论今天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进化论呢，最多只能说是达尔文根据他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没有被证明，而且远远的没有被证明。我希望有一天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专门从科学的角度来谈一谈进化论上的。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人也重新再回到圣经的立场。所以关于神的事情，就是通过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这一回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多人想刚才听完以后说我过去是无神论，今天听完了我承认有神啊，已经开始很好。但是这个神怎么样能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呢？他是不是可以是别的神？今天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 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要走出两步。第一步，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相信有神。第二步，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神，才可能成为基督徒。否则我就可以成为回教徒，成为伊斯兰教徒，成为佛教徒，对不对？那怎么知道就只有耶稣基督是代表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今天花三个小时单门来讲的。因为每个基督徒必须要走这一步。那我今天只是能简单的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千差万别，可以从一句话来分辨，就是说别的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为了解脱人间的苦难，他们要去寻找一位神，或者找出一条通向神的道路，这个目的动机都是好的。但是我刚才讲过了，人和神的差别这么大，人这么小，神这么大，如果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找的神，他绝不可能找出真神的本体。找出的神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的文化理念的一个投射，所以人找神就变成人造神，造出一个神来呗。就有人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研究啊，就是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边境上建的寺庙，一看里边的菩萨长得像谁呢？像印度人。随着这个寺庙慢慢内迁到中原，不断的盖庙建庙，这菩萨样子慢慢变成中国人样子。因为他要找人来再做个样子来照，做成什么样。所以你看穿的衣服吧，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所以你看来说菩萨的长相到穿戴，无不是人的理念文化的投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神人关系是颠倒的啊。今天我要办什么事儿，我去许个愿呢啊，菩萨你保守我，如果明天我这事儿成了，我再给你还愿烧香。如果这事儿真成了，哎，这个神还灵啊，赶紧去烧香还愿。如果事儿没成，这个神不灵，有屁股就走了，再找一神来拜。你说这种情况下谁是神呢？拜神的人成了神了，被拜的神成了人的奴仆了。因为必须这个神必须要按照人的意愿去办事儿，否则他连烟火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神人关系是颠倒的。基督教刚好反过来，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我们他是什么样的。所以神找人，最后就变成神造人。所以刚才我们就唱一首歌吗？凡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变成一个新人了，全新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人呢？根据何在呢？两大根据。第一，66卷圣经，神赐下的话语，神的话不是从人来的。圣经很多的特点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跟大家讲。圣经66卷，旧约圣经39卷，新约圣经27卷，写成的时间跨度1500年。旧约圣经从主前1400年就开始写，新约圣经到1世纪的末期才完成，1500年，多少作者了？40几位作者。当初他们写完各卷书的时候，就送到犹太的会堂，基督教的教堂就传阅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把它装订成册，成为一本圣经的正典。可是一旦把这66卷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人写的一样，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开始写神创造天地，然后讲人怎么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然后讲神的救恩，最后讲新天新地，重新神与人和好。怎么可能40几个作者，而且这些作者的地位背景完全都不一样，跨度1500年，怎么写出来像一个人写的？只有一个答案，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他当初就说好了让哪一个作者写什么，所以合起来都是一份整本的正典。就像我们今天去 听交响乐似的，有的是吹大号的，有的是这打鼓的，有人是拉大贝斯，自己搭自己的调。为什么合起来它是一首交响乐呢？就是因为有作者，然后有指挥，就告诉每一个人吹什么，他是那吹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整个六十六段时间后边有真正的作者是谁，还有很多的特点。圣经这么多年了，翻译了这么多文字，一版再版，一个字都不改。不管你科学怎么发展，文化怎么发，怎么变化，圣经的话不改，没有一本人的书做得到。你看我那本《游子吟》改了多少了？94年开始写，写了到96年完成。我拿到手很高兴，一看好多东西不行，有些东西是94年写的，那现在都96年了。啊，好的，我对神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又进了很多，所以实在容忍到一直容忍到99年都不行了，一定要改。你们现在看见的就是99年的增订版，把很多比较过时的内容去掉，把新的内容加进去。99年改了很多以后，最后台湾把大洋送过来做最后定稿了，你就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我一看又过好几个月了，又不行了，又开始大改，把台湾都急了，说这定稿了怎么又改啊。我说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就不改了，不出版一直要改。人的东西就是这样，人的东西就是相对的啊，可以不断的逼近真理，但你本身不像神的是终极的真理。而这圣经所记载的历史都被考古学所证实是真的，有据可查的，不是乱编的故事。圣经的很多预言，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谁做得到？不是从人来的呀。所以彼得讲什么？说预言的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的。啊，很多很多的特点表明这是从神来的话语，这是神找人来告诉神是什么样的，像三位一体，神启示下来的。虽然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字儿没在圣经出现，可是整个启示就知道这位是独一的神。但是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有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一二三，三二一，我们的理性都很难理解的。还有说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圣灵啊作为神的位格之一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去。那一个无限的神怎么会进到一个有限的里边去待着？待在什么地方？有人问我，他说冯老师，你知不知道圣灵在 DNA 的哪一段待着呢？我说我不知道。那么这个神怎么样给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不知道。正像主耶稣讲的那样，人的重生就是这样，风是谁的意思吹的，但是风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一看见树叶一动你都知道有风。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灵怎么样做工，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因为真信主了，他生命就要变化，他就要改变，这就是神在做工。像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讲不清楚，这就是从上边启示下来，不是人想出来。就有一次，这个有一个信道教的朋友就说，他说我最不赞成你们基督教，什么都讲不清楚。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道教就很清楚，万事都起于无，既然都无了你还问什么。我说这就是基督教和道教的区别，对不对？如果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是人编出来的话，他自个儿一定把它编圆饭了，对不对？自己一定要自圆其说。为什么之前我们承认我们好多东西不明白呢？就是因为它是从上面来的，我们不回避这一点。但是基本的救恩的道理是人人都听得懂的。有一位神，人犯了罪，神为了救我们，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道理妇孺皆知，写的这么简单。为什么？就像加尔文说的呀，让人没有 excuse 说你听不懂，所以你不会接受神的救恩，让你没有借口，就是这样写的，这么简单。 这件事很奇妙的，这圣经是神的话，还有很多的特点，这是第一个证据，神找人。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圣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在人类的历史中生活了30多年，这就是耶稣。实际他从根骨就有，他是就是第二位格的神，圣父圣子，这个圣子取了人的形象，我们叫他耶稣基督。他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为了人的罪，他无罪为我们成为有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在世上的工作，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升天，这是个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对不倒的，很多的历史可查的，尤其耶稣复活的证据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他没有复活就表明他不是神，所以他要是不能活，你信他的人更不能活，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信就没有意思了。很多人不信复活，但是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并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光讲复活的证据起码讲2个小时，非常铁证啊。所以几2000年来多少人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只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基督教不打自倒，我不跟你变成这个教义那个教义，只要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自个儿就完了。所以多少人想做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人做成。英国有一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很聪明，思辨能力又强，他说我来给世人做一点好事，把耶稣的复活推倒，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用了多年的时间的研究，最后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就谁把这石头挪开了。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个墓就是在掏一个洞把埋进去一个石头封住，那耶稣复活时这个石头是挪开了，那谁把石头挪开了？这个书的第一章叫做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他本来当初的书中是要把复活推倒，最后打垮基督教，最后没想到研究了多年推不倒，他成了基督徒，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大家知道基督教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文艺家叫 C.S. Lewis， 听说过哈？他写了很多护教的书，很多童话，这个世界非常著名。他当时怎么信的主啊？就是在耶稣的复活上无可推诿，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所以他在他的自传里边说，1929年有一天他自己在跪下来接受主，他说他相信那一天晚上整个英伦三岛上一个最不敬虔的祷告就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信又不得不信。为什么？就是在复活问题上没有办法。还有很多神学家说他们信主是被神绳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拉到神的国度里边来。怎么拉进来的？就是在耶稣的复活上无可推诿，他既然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说这2件事实，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2件事实就是表明基督教的信仰是植根在这2个历史事实当中的一个客观的信仰。这个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信就有不信就无的神，这就区别开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像大家说的脑子一热就信一个人。你看别的宗教的经典，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敢于真正的写人类的历史，像佛经啊、伊斯这个可兰经也都很博大精深，很有智慧，但那都是人的智慧，多数的内容都是讲一些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呐、做人的道理啊，或者自己属灵的经验、神秘的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写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圣经敢写？因为这位神是真神，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知道历史怎么发展，差别就在这儿。大家如果有机会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正像 真言书所讲的，说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你看着这个主那个主，他的自信其实心都在神的掌控之下。大家读旧约但以理书，当时这个尼布加尼沙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的人像，他解不开，结果就但以理替他解梦，从神的启示就讲了列国的兴衰呀，就说当初亚述国怎么样被巴比伦取代，巴比伦怎么被马代波斯取代，马代波斯怎么样被希腊取代，希腊怎会最后被罗马取代，早就说好了，这果然事实就这样意念。就多读圣经呢、啊，你就会敬畏神。我在神学院两年，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我们的院长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平常不用看，就是潜心的读圣经、祷告，越读圣经越敬畏神，这是真的。这就是区别就在这。说为什么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这样。就很遗憾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再讲，所以你们要问问题就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搞清楚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吗？如果你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所以问问题啊，抓住主要问题问，不要抓那个细枝末节。那细枝末节为什么这个当初这个亚当夏娃也没说有孩子，结婚时的这个妻子又是谁呀、啊？丈夫又是谁呀、啊？这些问题不用问了、啊，这些都很细节的问题啊。抓住要害，所以我们经常讲是七纲挈领嘛，纲举目张嘛啊，这举一反三，抓住根本问题去问。这些问题你搞清楚了，别的迎刃而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像信仰也是像你搞科研一样，要有智慧。抓住根本的问题去。你看我当初信主，进化论、创造论我搞不清楚，因为我学生物的，一直学进化论。那我当初我不知道进化论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当时我已经很清楚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不会错。既然圣经讲创造，我就凭信心接受创造论。虽然我不清楚道理，但我相信神不会错。我是这样相信那种，信了主以后再向神祷告。光照我，让我明白进化论错在什么地方，就中国几年以后就清楚了。所以请问大家啊，抓住要害，问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样你就看得很清楚，这样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就分开了。所以这是独一的真神。如果这个问题完了以后还有问题呢，他说我也相信神了，也信耶稣基督的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对不对？我这半辈子也没有信神，不是活得也挺好吗？我为什么要接受他做救主？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吗？对不对？这都是很好的问题，这是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信仰和我们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只是和部分人有关系，和部分人没有关系？只和那些混不下去的人，走没有智慧的人啊，很穷的人，这个在逆境中简直找不到出路的人有关系呢？还是说跟我们这些也很聪明，这个事业家庭都很成功的就没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过一个很丰盛的很值得一生啊。什么叫值呢？说临死的时候回顾我的一生没有白过，如果能没有遗憾的离开世界，恐怕就算值了。但什么是人生呢？我们可以，人生是从人从母亲肚子出来这时候开始，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一段时间就叫人生，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什么叫人呢？人的定义如何呀？我们恐怕活了多少年也没好好想过什么是人呢。我当初进北大的时候，刚进北大就被我们生物系一个副系主任看见了，那你过来你也上北大吗？就那时候个儿很小啊，岁数也小， 我说是啊。他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人吗？活了十几岁没想过。他看我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我听得也是不太明白了，他给我解释了，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我听得似懂非懂，觉得有一定道理。人活着得吃饭呢，人活着得呼吸啊，人活着就不是一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面的人就没了。对，但是觉得总是觉得不对，人怎么就这么简单，两个管子一口气？再想那猪不是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牛不是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这怎么是人的特点？是不是？再问人怎么来的，大家想过没有？后来我去翻了一下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的汉语词典对人的定义，他说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个结论我们很多人当初都是同意的，对不对？劳动创造的人，为什么原来在猿猴在地上爬怎么会直立呢？就是因为要使用工具呀，所以前肢后肢就分化了，对不对？前肢使用工具，后肢行走，所以人就开始直立了。这就是当初我们学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就这么学的。但是有人就说了，如果人真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最后一直往前追，你会发现人不过是一个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显然还不能停啊！单细胞从哪儿来的？最后追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的祖宗根本不是什么北京人，也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而是电子、胶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最后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大爆炸以后，这基本粒子碰撞，产生了原子，然后分子，无机物变有机物，有机物产生第一个细胞，然后单细胞到多细胞，水生到陆生，一步一步就这样上来。那也就是说，人来到世界上完全是偶然的机遇，适者生存的，你变，适者的就留下，不适合就淘汰了，是完全是偶然的机遇。死了以后上哪儿去呢？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人死就是进入虚无了。是来者偶然，死了就变成虚无了。你说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呢？就非常没有意义，对不对？人就应该像和动物一样，和猪一样，和狗一样，有吃有喝，一辈子过了就完了，还谈什么意义呢？本来就是偶然来的。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否则有什么意义可谈呢？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有人曾经问过大哲学家罗素，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他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他根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像有一个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说人生在世有几何呀，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所以这些问题大家仔细想过没有，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如果是，那么人活的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生就算是值得一生，成功的一生？人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东西方一直争论不休。西方说人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环境不好所以人家变恶了。可是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因为环境有善人才变成善，谁也不让谁。像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性如何，
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人将来要到哪儿去？这都是关于人最根本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本身的答案已经超过了人的智慧。你如果你自己人要去找答案，你就找不到答案。你除非到更高的启示上去找，从造物主那边去找。所以这些基本的问题一翻开圣经一目了然。我给你们念念什么叫人的定义。创世纪五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到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你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知道人是什么。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神的灵的活物。因为当神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亚当的希伯来文什么意思？红土。因为人是从泥土造的，用泥土造的。你读创世纪都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神用泥土造的。那么人和别的生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你清楚了吗？所以人是什么？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神的灵的活物。这是不是比那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这一下就把人之所以为人就讲清楚，而且把人和别的生物的区别讲清楚。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从圣经的启示看，不是指外貌，乃是说这样受造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把神的一些特点属性彰显出来。你比如说神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他是凭己意行万事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凭自己的旨意，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这样的话他把相对的自由意志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人是可以思考，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经常有人问，为什么神当初造一个亚当，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神说别吃这个禁果就别吃，对吧？省得他有犯罪，都还连累我们啊！神能不能造这么一个亚当？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如果神造的人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神说什么他就造外，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一定要给他自己选择。但是神并不是重用人让他自己就乱闯，这讲得很清楚，伊甸里边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三个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看后果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自个儿定，你选哪一个。但是人最后非要去选这个要死的这条，就吃了这个分三个树的果，最后就堕落下来。大家常常问，为什么神不让人吃分三个树的果啊？是不是要搞愚门政策好统治他们？当然不是，神就是智慧，就是生命，就是道路真理。如果亚当和夏娃老和神在一起，他当然有很多的智慧。关键问题在于分善恶，你一定要有前设，前设一错了，你整个善恶观就颠倒了。除非你是以神为最终的才智的标准，你离开神要自个儿去分善恶，你整个善恶就颠倒了。你看看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躲避神。原来和神的关系很好了，一吃了的时候一听见神棍马上躲起来，和神的关系就出问题了。神就说怎么着，你们是看样子你们吃了我别让你们吃不要你们吃的那果子了。亚当很有智慧了，你听说，你以为我照着那个配偶他叫我吃我就吃，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第一，把责任推给夏娃，他让我吃的。第二，把责任推给神，你造的配偶，你为我造的，你要不为我造，他也不会叫我吃。你看这有没有智慧？这整个全都颠倒了。所以这就是第一点， 人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第二，神是造物主，有绝对的创造性，所以呢，把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一天一天的进步。那你看，除了人以外，哪一个动物有创造性呢？动物的本能是非常的奇妙，但是没有创造性。神就给他这种生活的能力，让他能够生活下去。哪天我们看见一只猿猴开着一辆小轿车跑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创造力。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身体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就注定了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你看，现在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这和一个国家的强盛富裕、弱小强大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这是所以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第三，神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这就是我们说的良心、良知啊。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这是人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就像立了一面镜子，放了一个尺度。所以，当我们做的事儿和这个立的这个法律不一样的时候，你自己里边就有谴责的声音。这就是神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对永恒的渴求，对永生的渴求。这个最永恒的渴求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最深层的一个渴求，只不过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而已。所有这些无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一切都是人以外的任何动物没有的。所以今天就是不是从科学上来讲进化论创造论，就单纯从圣经的启示也看得见，人和别的任何生物都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说，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而别的生物没有，就是这样。圣经本身就很清楚，这就是人。那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神说，凡为我的名而造的人，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所以人生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西敏寺信条就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享受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不过你首先要分清楚我们说的人之初是哪个之初。如果是讲的人之初是讲神造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神看得甚好啊。如果你问的人之初，说是你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那个之初，性本恶。圣经讲得很，大卫说我在母亲肚子就犯罪了，你看清楚不清楚？所以这是千年来真正的问题，一回到圣经，一回到造物主的启示，全都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余。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亚当夏娃犯罪，圣经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最后每人都是罪人，在座的每一位，你我都在内。很多人对这个很不服气，有什么罪啊？也没杀人放火，也没被判刑关监狱，平常和别人相处还能啊这个照顾别人，道德水准还不低呢，有什么罪？我想大家有这样一种想法很自然，我当初也是这样。我的太太孩子先去教会查经班，我不去，我去实验室做实验，估计他们查经该结束了，开车来接他们，每个礼拜我就把他们送到教会，我不进去。反正是自己各有追求嘛啊，这个，但有时候去接他们的时候，有时候去早了，人查经班没有结束，我一进去都回头看我， 怎么茶经快结束又进来一个人，这时候就非常难堪，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你说扭头就出去吧，觉得太不礼貌，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坐下来听一听，不听还好，一听这个气儿不打一出来，你就看着那个基督徒对到圣经，哎呀我有罪啊，这个了，我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了，那个斗思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了，怎么刚这个自由了几年，怎么现在又套上了啊？啊，就跟他们辩论呐、啊，就实在不服这个劲。所以我想，今天恐怕很多人还是这个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对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不清楚。你说这些杀人放火、偷盗，是不是犯罪呢？当然是罪，也是圣经中讲的罪。可是圣经中这个罪的观念呢，比我们想的这个刑事犯罪还要宽广得多，所以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都用好几个字来形容罪，但是最普遍的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射箭射不中红心，这就是罪，就偏了。那根本意思说什么呢？当神离开，神和神的关系断了，人背离神以后，人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生活的终极的目标，本来是要荣耀神的，现在不能荣耀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那么这个神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主耶稣把它归纳为两条，第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抓住爱神爱人，就抓住了整个律法。看着好像很简单，实际根本做不到。没有神的人做不到。今天在座的朋友，也许你在你的朋友之间，你的威信挺高啊，你就经常能考虑别人。这个帮助别人，道德水准不低，大家都挺尊敬你。可是你今天连神都不信，都不认他，你还能谈得上爱他吗？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即便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到这位神呢？还是三心二意半信半疑？这都是值得我们自己考虑的。这是第一条。第二，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加给别人，是一个消极一点。这个耶稣讲的是主动的，你要像爱自己去爱别人，这恐怕更难了。我们一般的爱都有条件，你爱我我就爱你，对不对？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不爱你，或者这些人也不怎么爱我，也不怎么可爱，我们有时候还能爱他，从那道理啊各方面道义啊就尽责任去爱他，但是也是有条件的。我这么爱了你，你一定要有回报，这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起码你说一声谢谢呀、啊一个微笑啊，他让你知道，他知道你爱他，恐怕还能爱下去。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就爱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回报你，而且恩将仇报，你这时候我们还能爱吗？就爱不下去了。这就是人的爱的局限，你和主耶稣比就没有办法比。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连犹太人也找不出他的罪，做了一切的好事，犹太人还要把他钉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犹太人下边喊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他说是父啊，饶恕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就当一个人在被对方置于死地的时候，还在叫求父能够饶恕他们，这个人间哪有这种爱呢？这圣经怎么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 这就是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从天上来的爱，人间没有的爱。所以说看耶稣是不是神，我们就看耶稣在做什么，他做的这个事是哪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来，除非是从天上来的，就这么简单。是这两条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当然我们要做了坏事，去违背社会的法律，当然是犯罪。这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啊，就是积极的用我们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当然是犯罪。可是圣经还说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表面上看没做坏事，可明明知道神让我们做那个好事，行那个善事，不去行，就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这整个罪的意思就是偏离了，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说人犯是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每天的每一件事都在犯罪，人有时候也做一点好事了，恻隐之心呢，羞恶之心呢，谦让之心呢，还是有的有时候。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做好事不做坏事。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一个都没有。也许我们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做坏事。我记得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看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他做不到。我们说人都是罪人，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说因为人是罪人，说一定要犯罪，所以在人的心里边有一个罪性，有一个罪根。这个罪根是什么？圣经把它叫做是情欲或者私欲。就是说当神和人的关系断了以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自私的一个思想，就是所谓的罪性或者私欲情欲。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就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圣经怎么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人的罪性啊，自私啊，孩子们身上最清楚。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做父母了，谁教的孩子要自私的呢？都教他要大方，对不对？可是孩子不行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一定是他，他一定要是自己第一，他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也是他的，反正都是自己的，稍不如意的在地上打滚撒泼，谁教给他了？没人这么教。有一个弟兄为了教导自己，因为独生子了啊，让自己的儿子要有高的道德水准，就孩子他四五岁的时候就成天给他讲孔融让梨，教了这么一年多，好像觉得孩子心领神会了，就有一天说试试他看怎么样，就买了一篮苹果没有梨来说，就说你自个儿分吧啊，家里做的有老人有这个长辈有晚辈有同辈，说你自个儿分吧。这夫的孩子就拿起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就从姥姥跟前走过去了，哎，这父亲看来还挺高兴啊，所以教导有一定效果。没想到这孩子手伸出一半就停住了，思想斗争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父亲为了鼓励他一下说，你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孩子点点头，手又往下伸，伸着又停住了啊，很难受。这是妈妈不愿意了，妈妈说这么小你就折腾这孩子干什么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这句话一出来，孩子也听明白了，手一回哐一口就咬了。这父亲一声长叹了，说一年多钟的教育，一年多教育就一句话就吹就泡了。你会发现好像人学好很难，是不是？你要做得好一点，就像登山似的，一步一步的拼命的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够学好。如果要学坏啊，最容易了，只要不使劲，呲溜一下就下去了。 为什么是学好难学坏很容易呢？过去不明白，现在明白，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你除非要有很大的毅力，毅着这个自私的本性往上走，你才能够学好。要顺着本性，一下就滑下去，这就是人的罪性。因为孩子小啊，他不懂得这个事情的后果，他也不去忌讳别人怎么议论他，所以孩子怎么想他就怎么办，就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了，受了教育了，我们知道好歹了，对吧？好的事儿本来明明想做吧，要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后果怎么样，对吧？不能为了区区的蝇头小利就断了我的前程啊，对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所以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自己的欲望有更好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尽可能少负面的效果。所以教育是让人聪明一点，但是不能够解决人的本性问题，这就是教育的局限。所以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罪的含义，就是要用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是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有人说，我虽然这么想了，没做出来，你不知道，是人不知道，但神知道。主耶稣说什么？如果经上说不可奸淫，但是如果有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看这厉害不？我在出国以前，这个传说啊，辽宁省有个妇女，眼光有透视的能力，你穿了衣服他可以看到身上有伤疤有刀口。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在道上走得好好的，看着这妇女过来扭头就跑，根本不敢跟他打照面。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简直是赤身露体，什么都没有穿呢，你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可怕，很可怕。但是你读了圣经，你发现神的道更可怕，因为这妇女最多看了你肉皮嘛，她看不到里边的。但是神的道神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人的剑还要快。连你骨头与骨节之间，骨髓之间，你的心思意念魂与灵都能够刺入破开。为什么？原来所有的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瞒住神。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没有敢表达出来，为什么？就是怕能够万一触犯了社会的刑律，我们要吃大亏。所以有人说，我们不是怕犯，不喜欢犯罪，不是怕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出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这个火灾啊，往往这个一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要戒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非正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法律不能够正常的运作，就是说很多人就要趁这个时候钻空子来犯罪。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就犯了罪，我们看了都义愤填膺，这个人怎么做的这么坏的事情。有人说，你不要这么义愤填膺了，实际你和他也差不多，你和他一样都有贼心，不过呢他有贼胆，你没有贼胆而已，对啊，他敢去做出来，你不敢做而已，实际呢都差不多。如果不信就做一个试验，如果今天香港岛董建华他敢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到明天中午12点，这12个小时只要在这个时间区间，只要在香港这个范围里面，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你看看这12个小时，香港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这个时候，人性东西全都出来，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有了罪性，一定要犯罪。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就能够诚实面对自己，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 这圣经怎么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是人人都犯了罪，圣经讲的非常的绝对，一个义人都没有。从人的观念来看，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得到神的标准。那么犯了罪结果如何？圣经讲的也是非常斩钉截铁，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亡。这死亡有几个层次，你看神跟亚当夏娃说，跟亚当说，这个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哪天吃哪天死。可是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呢，亚当吃了分善恶树果，肉体并没有死啊，亚当活到930岁才死的。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灵性的死亡，就和神的关系断了。这条很要紧的、啊、人神是一切的源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人一旦离开了神，你就像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快就枯竭就干了，没有意思。人和神的这个纵向关系一出问题，整个所有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自己出问题。人和人再不像过去的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恨、彼此相杀。你看这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就这样战争杀戮不断？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看袁志明那个神咒，太平的时间太少了，大概1/10都占不到，9%的时间就在杀。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本来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管理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可现在为了急功近利就去榨取大自然、去索取大自然、破坏大自然。所以今天生态的失平、环境的污染都已经到了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地步，现在才开始注意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本来人是要去管理大自然的，现在被物质所管理，我们成了物欲的奴隶，整个从很高贵的地方一下掉下来。就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人自己出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活着要干什么，是心理空虚啊，离开神，就拼命的用身外之物来填补，用功名利禄来填补，填也填不满。是在主前第3世纪啊，雅典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 Diogenes， 每天白天打着灯笼就在雅典的大街小巷走啊，找人，人啊，你在哪儿啊？大伙儿都笑他，你疯了，我们不都在这儿吗？他说你们根本不是人啊，他要去找真人。他为了找回真人怎么办？自己住在一个木桶里边，又臭又脏，一个木桶就是他的家，他要刻苦己身寻回真人。这件事情把亚历山大大帝都惊动了，最后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去看他，就跟他说，说 Diogenes， 如果你从你的木桶里走出来做我的幕僚，我会把我的权力的一半分给你。皇帝去看他，他脸皮都不抬，他摆摆手，你躲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你看这人厉害吧？但他找回这么远，我看也没找回来。后来就开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长大了，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罪，我们不需要神了，不需要信仰了，重新人再一次的失落，深深的失落。所以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自己，大家想过没有？成天这么忙，这为什么？别人是这样，从小学上中学、大学出国啊，念学位，然后呢就结婚生孩子，有了房子以后就当父亲母亲，再过一阵儿孩子结婚当祖父祖母，那这一辈子就过了。人家这个究竟活在世上干什么？我妈都没好好想，你一开始呢就没有，你不知道你活在世上干什么。所以这个灵性的死亡，这是第一层意思，罪所带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肉体要死。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能够长命百岁，最后也要死。可是当初神造人的原意，人是可以不死的，因为是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如果 亚当夏娃听神的话，不吃这个分善恶树的果，吃了生命树的果，他就永远不死。
但是后来他非要吃
神不让吃的果子，是最后被神逐出伊甸园。神说他们现在要犯了罪，如果又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又永远活着又是罪人，就很麻烦。所以最后就让天使把守伊甸园，不让他们再回来。这圣经这样记载的。所以人的肉体的死亡乃是罪的结果，肉体要死亡。第三更厉害，我刚才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是句号，是逗号。还有话，死后且有审判，这一条很厉害。不是说人死如灯灭就完了，如果真是人死人死如灯灭，世界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你就看见今天世界上坏人亨通，好人受罪，没有任何公平可言。但是最后要算总账，在审判讨回公道。就最后主耶稣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审判完了后就分开了。你一切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了，所以可以永远和神同在，上天堂。你一切不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还是带着有罪之躯，有罪的人不能够见神，永远和神分离，就到一个没有神、没有神的爱、没有爱神的人的地方去，这就是地狱。圣经讲的是，这就叫做第二次的死，死亡就给我们带来这么严重的结果。那么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啊？人能不能自己离恶向善，自己从罪里解脱出来？做不到。圣经很清楚的讲，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没有办法了，你做了他的奴隶，你没有自由了，你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我们只是往往在大罪和小罪中间挣扎，尽可能少犯那个后果很严重的罪，多犯一点不太严重的罪，不犯罪是不可能。那你说神这么爱我们，就忍心看我们下地狱吗？神能不能说行了，都算没有罪，都回来得了，行不行了？神是爱我，但是同时神又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圣经讲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不能说有罪就算无罪，那不行的。那自己又不能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那难道我们就该下地狱不成？所以最后神的救法是什么？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讲解天国的道理，让大家悔改，同时他为我们死。所以主耶稣为了我们无罪成为有罪，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我们经常说谁做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儿？就是圣经来的。主耶稣是替我们罪的羔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时候，就等于是代表人类的罪受审判。所以任何一个愿意认罪、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人，他的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在神的眼里再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所以十字架乃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最完美的结合和彰显，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今天传福音是传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解决罪的问题，重新与神和好。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见了神我们也活不了。为什么？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就是污秽的，就是不洁的。可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两者不能够相交相通的。你看大家在看出埃及记，你说我们都是很想见神，是不是？所以真神来了以后没有人敢见的。神说你们都上西奈山来领受十条诫命，哇，上面又打了一地油洞，百姓都害怕，摩西你就上去带我们去见见神得了，都没有赶人上去。所以今天福音的核心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认罪悔改，重新归向神，让主耶稣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所以这就是神为我们开的一条路。经常有听见有人说，你这基督教岂不是很武断呢？很不公平，一个人一辈子做这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最后就被推到地狱里去， 另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坏事，你信耶稣上天堂了啊，好像很不公正。什么叫公正不公正？如果你明白了刚才罪的含义，你就没这个问题了。所以按照人的一观念来看，有好人和坏人之分，确实是不重，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罪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应该可以见神。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到医院去做例行体检，最后医生发现有个地方有了癌变，有了癌症，但是还很早，没有扩散，是赶紧你动手术放疗化疗，这病就治好了。那这病人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他该怎么样？他绝不会说医生你真正武断了，我非得听你的，又得动手术又得放疗化疗，他不敢这么说。为什么？他知道得了癌症不治是要死的。今天同样罪的问题不解决是要死的。如果要讲公平，你我都该下地狱，这就是公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什么说的，我们每天都在犯罪。今天不是公平的，是神的恩典的问题。神说我今天给你们开一条路，免下地狱之路，给你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上天堂。这个路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用他的死来做成的。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你们能做的就是伸出你们的手，敞开你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你就得到救恩了。这有什么不公平呢？不是说你这人本来做的挺好，应该上天堂的，不信耶稣就推到地狱里去，没有一个人是该上天堂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每一个人都该下地狱。今天是神来救我们，给我们另外开一条路。还有说，那既然是这样，一信耶稣就会上天堂，我能不能这一辈子就憋着不信啊？到临死的时候，我一信耶稣上天堂了，这一辈子呢，我又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活得痛痛快快、潇潇洒洒的，岂不两全其美啊？我想这只是人的智慧。有没有在临死的时候信主上天堂的？有没有？当然有。和耶稣一起进十字架这个强盗，他是犯了罪被钉死，他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真的真心悔改，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大的坏事，真心认罪悔改，神都愿意赦免。如果一个人说他就是憋着不信，非要临死再信，肯定是预谋已久的，蓄谋已久，他不可能是真心悔改。这种人上得去吗？我看上不去。你能骗得了人，骗不了神的。而且这种人以为他真心真是凭着自己的意愿的活，就活得最痛快最潇洒，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美满的人生。这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的几十年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追求内心的平安。也就是说没有神的人是没有平安的。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想起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人不能够把握明天，心里忧虑。我们一方面说我谁都不信，我就得靠我自己，实际我们发现我们连明天都把握不住，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香港现在经济也不太景气，美国现在也不行，你今天可能你觉得样样都有，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我在硅谷待了两年，那个地方啊，不仅工资高，而且呢有股票，你进了公司以后就分股票，一旦公司这个股票一上市一赚，你恐怕两三年就是百万富翁。是那个地方房价炒得一塌糊涂，看着那个破房子啊，一个木头条木头条钉起来的，我就看着它钉起来，还下了雨了，这个一栋100万，你很快就卖出去。可是后来这个前两年开始这个 telecommunication 出问题以后被解雇啊，连房子卖都来不及了。 你看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多少时候在等啊？等什么呀？发榜啊？考上没有啊？你觉得你考的不错，还有别人比你考的好的，出国又在等，等签证，等护照，等奖学金，为什么要等？自个儿定不了，你把握不住。找工作也是，又在等，为什么？别人不给你 offer， 你没有啊，对不对？我就记得我考这个博士资格考试，我的密歇根，我今天有几个密歇根 state 在那，我这个考试啊，三天的笔试，连着闭卷，一天八个小时。你想英语又不是我们第一外语，这个书摞起来超过比人还高，你就根本不知道他考哪儿，是都得看做笔记啊，做卡片，拼命的死记硬背去考。第一天考完以后根本不敢休息，马上就准备第二天，连着三天考下来，真是考糊了。你问我的感想是什么，我就想起中国的科举制度，考完就忘，反正也不能不准备。考完以后就是四个小时的口试，我这个 committee 是三个系的五个教授，他们坐一圈，我坐在中间，跟审犯人似的。他们都是老油子了，都不知道考过多少学生，随便跟你乱聊天。开始说怎么他讲的跟我论文一点关系，怎么他在说你不听吧？你不听，啪一口你就出来，你还来不及反应他的为什么，这后来就知道他怎么聊天，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的思路走。他问题出来以后，你知道他在问什么，就非常高度集中，四个小时，四个小时考一下，这个脑子都转不动。后来我老板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没过。我就出去在外边等门，门一关，五分钟把门打进来吧。哇，我进去一看，五个教授都站在那儿，手背着手，非常严肃。我这看这阵势不好，老板说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啊？我看这个阵势我还能说什么，我说不怎么样。我刚这么一说，五个教授哈哈大笑，你过了，吓你一跳，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你说当时要过不了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考第二次。那么紧张的学习，而且一个礼拜要20个小时为系里干活拿奖学金呢，你还要准备这个，你又不知道下次又考什么。是我在考试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觉了，失眠了。我想可能和我语言也有关系，所以我一个师兄是美国人，我说我怎么考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我对语言有关？哦，你就一个礼拜呀、啊？他说我考前一个月就睡不着，他比我还厉害，是你根本就完全不能把握。如果两次都考不过，你终身没有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的资格，就整个就挂了。一辈子你没有在自个儿在这儿学拿任何，你说那个压力之大呀，精神上的压力之大，就像这些你怎么把握得住？就老说要自己奋斗，实际你自己做不到。而且我们的寿数几何呀，我们都觉得我们年轻啊，有来日方长的，实际真是不知道。这十年呢，我在美国走了很多的教会，经常看见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有一个学生通过博士资格考，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了，通过答辩，就开车给太太一起去，准备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买一点吃的，回来做一点菜，亲戚朋友。结果这车呢，到高速公路一个轮胎爆了，他又没有爆轮胎的经验，不知道出什么事，就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开车门就出来看，你想。他也没看看后边还有没有车祸了，你几条烂的嘛啊！这高速公路上都没有看都不看就开车门就出来看，人家这个后边一辆车根本就没有想到突然会有人开车门出来，是刹车都来不及，当场就撞死在了，30岁。几年以前还有一个女学生从霍华伊转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是刚来的时候没有车，所以她的房客这个她的这个 roommate 哈就给他一同屋呢，就带他去买东西，也是这车开到路上就出问题，方向盘失灵，就方向盘怎么转车轮不转就脱了，就东拐西拐，就一下就撞到一个电线杆子上，这电线杆子一倒下来刚好在车脸上压在这个女生人的头部，当场压死，27岁。当时他的父母正跟那探亲，呼天唤地没有办法，就由我们教会出面为他办理全部的后事，
愤愤不平。
这就父母看到人生的短暂脆弱，又受到教会的爱的感召，所以父母先来到教会听到，后来父母信主，最后把和这个事情有关的二十几个人全部带到主里，都信主了。现在这父母已经回大陆了，在中国，在大陆办家庭教会。所以我讲这些意思就是说，人生你把握不住的，心里忧虑啊。有结果了，好，结果高兴一阵，没有结果难过一点就过了，就怕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吃不香睡不好。你就看我们这人生几十年有多少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度过了，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平安喜乐？第二，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啊，我将来达到什么目标了，我就一定很满意了。你会发现，当你按照你的计划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会高兴一阵，但是那个高兴是那么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压力所取代。再去奋斗，再达到个目标，又高兴一阵，然后又是新的压力，就是这样过。新买一辆汽车，爱惜的很了，成天洗呀打蜡呀，恨不得他都照着能照见人影了。去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总是想离别人车远远的，就怕别人一开车门把你车撞坏。就这样东躲西藏，最后你发现有时候没有好，没有离得远的地方，就尽可能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啊，那个又大又破那个破车跟前千万不能停，对吧？他开车门根本不注意，叭一下就给撞坏。就这样成天躲，最后你会发现那车里还是伤痕累累。你停到一辆好车旁边，你去上班了，一会儿这好车开走，破车就开进去，对吧？你不能老盯在那儿，对不对？一天你是什么事儿也不敢盯在那儿，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很心疼啊。可是你过两三年，这发动机出毛病了，这车体开始生锈了，那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有时候车脏的都没有办法，实在太难看，拖不过去了，行了，明天去洗一次吧。可是今天看网上一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又不能洗，这一洗一下也不得车又脏了。这就是到这个程度。我住在威斯康星呢，还是在美国的北部五大湖附近，那雪很大，有的车就停到外面，所以下了雪以后啊，那车上整个这么厚的雪，那有人开车就懒到那个程度，他都懒得把雪扫下去，那怎么办呢？用那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窟窿呀，后窗户铲这么小窟窿呀，啊，非常紧张的就这样开的。那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这这车还有什么爱心？有什么满足呢？那不就以车当步，对不对？你当初你住的公寓一下买了房子，搬到这个房屋里，房子里还开始很高兴呢、啊。房子又大又多又明亮，前后的草地啊，真是非常的高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看。可是过几年，三个月、五个月、半年，这新奇感也就下去了，也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大了，也没觉得有多好，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房子还好，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人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这在美国我都计算观察了一下，人能够去住这个 house 大概就是40年左右，这一辈子。你想你能够买房子到什么时候啊？你在这个学业完成了，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这个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大概是30到35岁了，你搬去买房子，且不说你被内亚府付不出房租，马上要卖房子，就一直你付得出房租，能住多少年呢？住到70岁、75岁，住不动了。那个工作很多呀，煎炒啊、扫树叶啊、修树啊，事情很多。到70、75住不动了，又会搬回公寓去住。你看94年我就现在买了我们这栋房子，我从这个公寓搬出来，搬到这个房子里边去，这个房主卖的这房子搬回我住的那公寓去住。你说人活这一辈子的意思就是住40年的房子吗？这就是人一辈子的意思吗？ 所以有人说啊，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所以你要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你就把他所需要的金钱、物质、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了。一个人不管再艰难，他如果还能看见一下活下去的理由，他还能活下去。如果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了，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很真实的。我前年到叫纽约，就是美国的这个纽约州啊，大家知道那个科大那个胶卷嘛啊，伊斯特曼就那总部在现在还在的。我一去参观了一下他的总部，那伊斯特曼最后是怎么死的吧？什么都有了，自杀，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听起来好像是笑话，真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他绝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没有找到神，他就这些东西一定满足不了他，就这么简单。你看这个我们教会前几年有些新工作来的新找的工作学生毕业早还在我们教会聚会，然后呢结婚了买了房子就不见了，多少年不见了，哎最近慢慢又回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开始就去忙着去结婚呐、啊，去建立家庭啊，这现在都有了，心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就回到教会，就是这样。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有人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性的空虚处，是任何金钱名誉地位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才能得到满足。第三，为什么人没有平安呢？怕死。说起来很轻松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生就意味着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说得很轻松。可是真正到死亡来到的时候，一个没有生的人是很难面对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过了40岁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就不愿意过生日了啊。当初啊，年轻的时候还觉得，哎，过一次生日，哎，又庆祝一下，又成熟一岁了，又长大一岁，啊，过了40以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来日可数、来日不多的感觉。你就可以数你还能活多少年。如果活80岁，你不过再过40年。你看前40年过得多苦，就活100岁，不过再60年了。土葬、火葬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我是学生物的，火葬是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没有区别。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那天我死了，突然蜂蜜能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没有了。我不能接受这一点。我说怎么会我就没有了？我不能接受这一点，又不敢想。那没有了，那都说没有了，那你说你有，你是什么？又不知道，不敢深想。所以我就拼命去工作，忙着自己没有时间想。再说呢，努力的工作，希望自己多出一点科研成果，多发表几篇科研论文。我多一篇科研论文，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就将我以后百年以后，有人读到我的科研论文，就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就满足了。这不就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吗？对不对？你想起来很荒唐啊！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对不对？这就是人对永恒的一个向往。时间真快啊，有时候快的叫人感到害怕。有时候那时候我没信主，就心里有很不平。你说你到40岁、40岁出头，好像刚是这个建立了家庭，事业也稳定，马上要面对死亡。那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你说你人活了一辈子干什么呢？跟那折腾。 别人看见我都很向上很积极很充实一个人，但是我内心这种空虚惆怅只有我自己在知道。时间快，真是叫人害怕。文化革命开始，我正在北京大学演说。大家都知道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吗？1966年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我们5月22号才从河北省的四清回来，刚回来3天，聂元子就贴大字报。是那天下午党支部来通知我们，所以出了一张大字报，都去看。当时我就非常的奇怪，因为除了57年反右斗争以外，几乎不见大字报，怎么现在大字报又出来，而党支部来通知，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大字报就非常的严厉，如果那大字报是真的话，我们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就成了阶级敌人。说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我们刚回来也不了解情况，也不敢表态。但是呢，就听见那大字报前面辩论呐、啊，一派支持一派反对，非常的激烈。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就预感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风暴要来了。我就想了，可能跟57年反右一样，实际没有想的比57年反右还要厉害。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一算多少年了，37年都多了。人的一辈子有几个37年了？有2个就不错了，2个就74了，这么快就过了。是中国人的形容这个人生之快呀，就是白驹过隙啊，就像从一个门缝里边看见那个飞快的马驹，稍纵即逝，人这一生就过。就现在我在想这个《红灯记》的鸠山那一句话，稍微更理解一点：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西方啊，拼命的健身呐、啊、美容啊，想抓住时间不放，青春常驻。这事儿有没有好处？有一点好处，但是你抓不住时间，时间要走的呀。就是你这样成天锻炼，成天美容，你也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 make 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也会看到你很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更加忠厚。中间变厚，没有办法。我们中国的诗人词人就经常是用饮酒赋诗来解除心中的这种疑虑，实际也没有办法。就你看曹雪芹在这个《红楼梦》里边《好了歌》，他说什么？人人都说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黄忠就是坟墓啊，过去说这功名将相都在哪儿啊，一个一个的坟墓草都没过去了，荒草一堆。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遭只恨聚无多，祭祷多时眼闭了。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这些你看，这些你再看三国等等很多的东西，你看见这些罗贯中啊、曹雪芹啊，把这个人生这个绝路绝境都看得一清二楚，没有神的人就没有出路啊。这些功名利禄这些身外的东西都不是人的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早晚都要过去。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曹雪芹、罗贯中当时能够知道耶稣的救恩，一定马上认罪悔改。为什么？他一生就在求，他已经找不到路了。 如果这一条生路突然展现他的面前，他会怎么样？那我常常想，我们这一批人是更幸运的，我们呢还没深深的看透这个人生的绝路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你伸手过来接过来就是你，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叫救恩好消息、啊、为什么叫恩典呢、啊、白白得来的，不是做工作的，白白赐给我们。神没叫我们有什么负担什么责任，因为神知道我们负不了什么责任，神那边付出极大的代价，为什么不要？真是你们得到神的救恩以后，对死亡这些问题你就完全有新的理解。过去成天怕呀，哟，这地方怎么疼了，该不是什么病了，赶紧去翻医书啊，哎呀越看越像啊，就是这个病啊，那就是这个病，赶紧去看医生吧，那看医生万一是这个病怎么办呢？成天是疑心生暗鬼，怕什么？就是怕死。最近我在写书，去读康德传，才发现康德就是这毛病，跟我一样，从十几岁就开始怀疑这个病那个病，就活到八十岁才死。所以像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人生就没有平安喜乐可言。不管你多富裕多成功，在这成功富裕的光环下，掩盖的是你内心的空虚、惆怅、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信了主，同样我们不能把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走过明天。就今天我就当把我该做的事情我把它做好，我要彰显神的荣耀，我把握不住的事情交给神来把握。你看前年911是礼拜一啊，这个世贸大厦被攻击，我原来计划礼拜五就有外出一次讲道在克利夫兰，大家都劝我不要去，因为克利夫兰的匹兹堡很近啊，有一架飞机就掉在匹兹堡就掉下来，说最好不要去。我说现在正是需要福音的时候，我要去，只要他飞机愿意开始起飞我就去。结果礼拜四一打电话，他可以礼拜五第一班飞机飞出去，可礼拜，我说我去，他说你提前三个小时来，因为很严，检查的很严。我提前三个小时去，结果五分钟就过了，因为根本没有人，整个一个机场是空空如也，百十人一个大飞机只有三五个乘客。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你说心里担心不担心？也担心呢，我不知道飞机会不会被打下来，但是我不怕。为什么？不管是飞机安全到达还是中间的，都在神的手里。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不怕，担心是担心，我不怕，我知道神在的。信了主以后真是满足了。你想，有造天地万物的主做我的父亲，今生就有他的带领，肉体死亡以后又能永远和他在一起，你说还求什么？正像保罗讲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我的意思并不说大家到做穷人，不是这意思，乃是心态。也许神让你做很富裕的人、很成功的人，但是你的心态不是以追求这些东西为你的目标的，心里满足了，当然你这喜乐就出来，再不怕死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另一种形态的开始，而且是与神同在。昨天我给前天给就是我来以前给一个传道人打电话，哎呀，他说冯牧师，我现在真是贪死怕生了。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就盼着早去见主啊，就在世上这么受这么多苦。 哎，我听得倒很新鲜了，贪死怕生。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也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等死啊，就等的是建筑。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有他的目的，活一天就好好为神活一天，神要把我们接着就痛痛快快高高兴兴跟神走，您这多好。我今年元月份突然脑出血，差点就走了，如果神没保守我，这次也见不到大家。这就是开颅大手术啊，在五个半小时的手术当中，全美的很多教会为我祷告，最后手术很成功，没有留下后遗症。经过手术以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教会讲道，就是生死啊，你发现就是一线之隔。所以我在特护病房手术以后，我就紧不住要向照顾我的医生护士传福音。您不要笑，很真实，在这个生死关头你才能感到这个信仰的宝贵。那时候我在特护病房24小时监控，我的生命究竟会怎么样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内心那种平安是你别人也理解不了。我知道神在，我们全家都平安，没有一个人着急，这就是信仰的真实。真想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当然你就平安喜乐。有人还说你们基督徒都很消极，都等着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呢？我们很积极，想着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讲的永生不是说肉体死亡才有永生，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当一个人敞开心门来接受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圣灵进去了，神的生命进去了。为什么我们对永生这么笃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预尝到永生的滋味了，所以我们知道永生是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荣神宜人，荣耀神，成为别人的帮助。你想这样一生，比你再成功的人再富裕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和一个小家活的，和一个为了荣耀神而活着，为了别人的妻而活着的人来说，哪一个人的生命更光彩夺目？当然很简单，为了荣耀神，为了成为别人的帮助的人，活着这一生更有意义。你能回想你这前半生什么时候最值得惦记的时候，往往就是能够成为别人帮助的时候，你能够付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充分的发挥出来，成为一个丰盛的一生。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为什么不要啊？啊，有人说我想信呐，但我条件还不够啊，圣经没读过一遍，行为还不够好。这种想法可以理解，说明你很尊重基督教的信仰，但是神没有别的要求，神要的就是你敞开心门来接受主，不是要求你圣经读过一遍，行为要多好。如果要按照行为好才能得救的话，我们当中没有一人可以得救。神要的就是你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主耶稣，就那走够了。你信了主以后，神会带领你更多的明白圣经，去读圣经，更多明白神的话语，明白救恩的道理，因为我们还要向别人传福音。有人说我会信的，早晚会，不过时间问题。我劝你不要拖，你今天觉得你可以信的，就赶快决志来信，否则的话你很可能被 世界的引诱，灵界的征战，一下都离得神很远。我见过好几对这样的夫妇，当时就可以信了。他说我再等一下，你隔一年再回去，连这对夫妇连人都找不着。所以你们现在信主，就首先在神的看顾下成为神的儿女。一旦你和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个社会的团体，它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你不仅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他必须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儿女，就这个人的关系要建立起来，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有了这个关系，再通过团契的活动，通过教会的活动，能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更牢固。如果没有这个个人关系，你成天来教会都没有用，你还不是神的儿女。这关系怎么能够建立？很简单，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关系就建立起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给你们一个时间，让你们公开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让你们举一下手，就这个意思。不以信耶稣为耻，以信耶稣为光荣，敞开你心门来接受他，你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我们人生真是很多事情很难预料，我们是93年这个从克利兰的啊，我从克利兰的搬到我现在威斯康星的医学院，我在这边到调到那边去工作。当时我的老大在念高中，所以我们去以前呢，就是先去看一看当时的地方，和三个比较好的高中的校长去见了见面，谈一谈。因为要决定他先上哪个学校，那我们再决定住在哪个区。所以我们对其中一个学校的一个校长就印象非常好，很爱学生。因为我老大比较内向，而且那时候来美国时间不长，所以呢他就觉得校长很好，所以我们就决定让他上这个学校，我们就住在这个区。我们是93年的8月份搬过去，就去了以后孩子确实很喜欢。没想到就是同年，就过了几个月，同年的12月份，有一天下午学校正在上课，这个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2楼走廊上走，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这校长连开3枪，当场就把校长打倒在地，马上用救护车往我的这个医学院送，还没到医院就过世了，40多岁。3天以前还在开教务会商量这个学校的3年计划，3天以后就这样死于非命。所以我的孩子也很伤心，那我就陪着他参加学校的一切悼念活动。看着那个学生哭啊，一个一个上去讲这个校长怎么好，都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平常好学生都没捞不到说话，他们就是讲他们这么调皮捣蛋，校长怎么爱他，一边讲一边是只是哇哇大哭。我在美国10几年没有看见学生这么哭。后来有一天晚上，就在这个室外的这个400米的那个操场的跑道啊，沿着这个跑道站了一圈，每一个人点一根蜡烛，就在寒风中为校长祝福。就当我心里也非常的感触，因为这校长这么受学生的爱戴，又这么40多岁就这么过世了，心里也挺难过。可是我更沉重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校长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他往哪儿去，往天父那里去了。如果他不是，即便在学生眼里看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好，他一定还是有罪的，他就不能见神。想问又不敢问，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问，是不是基督徒？就说是一个基督徒，我心里很释放。所以我就陪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参加追思礼拜。你看我们的基督徒失去亲人也会很悲伤，虽然我们知道将来还再见，但是毕竟有几十年的分别，但是基督徒的悲伤不是绝望，是有盼望。我就记得他孩子上去讲这句话， 他说爸爸，我非常的想念你，我们也很爱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们将来也会去见你。他哥哥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他说 Brother, I'm not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just see you later。 我不是说和你永别了，我只是和你隔一会儿再见。这就是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我们人买很多保险，买医疗保险、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甚至买人寿保险，为什么？就是怕天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又怕一些大的一些不测的来到，我们有了保险，我们就能够比较平安的度过去，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什么保险吗？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们知道你们往哪儿去吗？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都是被你的罪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这样爱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已经有幸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你救恩的宝贵，所以我们尽我们微小的力量，尽可能的把你伟大的救恩传扬出去，传扬给我们更多的骨肉同胞，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你的救恩。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布道会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且很多的慕道友也是因着你的爱来到我们中间。今天下午已经有好多人敞开了他们的心来接受你，成为了你的儿子。父神，再一次恳求你，你的救恩、你的拯救今天再一次临到我们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因为圣灵的感动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于你，今天晚上能够有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今天还有没有哪一些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主耶稣，但是今天晚上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认识自己是罪人，也认识神为拯救我们所做的巨大的努力，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的罪，愿意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吗？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今天也许就是你得救的日子，神爱我们，在每一个时空为我们准备特别的救恩，也许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你。今天的布道会，你的人生只有一次，下次你可能还参加别的布道会，但时间、空间、人都变了。我六号就会飞回美国。如果你们信了主，也许我们有机会再见，也许没有机会见，将来在天上再见。我就希望你们今天都能够 得到神丰盛的恩典，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今天可能就是你得救的日子。所以我再问一遍，我就希望你们安静你们的心，如果圣灵感动你们，就勇敢的顺服圣灵的感动，跨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一定是要有信心的飞跃。不管你等多长时间，再等十年二十年，必定是肉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所以一定要有个凭着信心跨出去的这个，永远你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你就勇敢地做出你们人生最重要的决策。所以我再问最后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勇敢，信耶稣是光荣的事情，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看见这么多的人又再一次能够得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的。父神，真是你太爱我了，求你带领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觉知的弟兄姊妹，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道，他们让他们在生命上，在真理上都有日所长进，将来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父神，谢谢你，也求你能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次布道会能够顺利的举行。求主真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相信他们在主内的劳苦不是突然的。父神，真是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哈，今天聚会完了以后